他叫我们经过校正之后还要经过什么理正，因为他知道我们有天赋的良知啊。你可以去合理的辩证一下，用什么？用世间逻辑嘛，佛法称为因明学嘛。你只要合理的推论一个前提，它的结论是错的，你就可以合理的推翻前提是错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透过一种思辨的方法，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对？合理的辩论的议论庭，来去找到一个最接近真理、没有过失的一种论述方法，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大家，我们报告在这里，我解释给各位听，我是不是要举很多的证据，说很多的思辨？所以佛法在某个程度上会很像逻辑，会很像哲学，会很像一种议论的技术跟方法。可是请注意，佛法并不只在这里而已，讲这里只是要让你们增加信心以及启动你们去实践。你们真正的正量开悟正自觉，要等你们实践之后周遍成真，你所触到的境界，那才是真理。真理不是我现在所说的，我现在再怎么举怎么证明，思辨再怎么合理，都只是在这里成立。你自己不去实践，去触证到那个真理，都还不对，都还不对。好，所以他就说了，举了一个校正，此中校则如十地经。十地经其实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并没有一部经叫十地经，是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呢，世尊就说那么一句话了，婆伽梵说，如是三界皆为有心啊，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是非常重要的。三界是我们实体的世界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谈别的啦，我们今天我们的娑婆世界，人的法界，人的法界就有跟畜生一样同界吗？对不对？那今天你跟畜生同一个世界，那畜生眼中的世界跟我们眼中的世界一不一样？你要接受每一个人所依赖的根的条件，他的境界以及所生的识就不一样，根境识的组合都不一样了，根境识的条件底下所显现的法界以及这个差别相怎么会相同呢？对不对？怎么会相同呢？好，于是三界皆为有心。你必须从你自己的法界是这样的，你就可以推论所有的法界，对不对？所有的法界通通是这样。所以有八个字在佛法里面非常有名，三界为心，以及刚才我所解释过的万法为识，由万法为识去证明三界为心。三界为心并不是说只有心，是说修行要从心下手，因为境界怎么除，解决的都只是差别，你解决不到自信的问题，对不对？那个关键核心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对不对？所以你永远带着这个错误，你把外面的条件都变得清净了，你还是带着这个错误，结果会怎么样？还是错误。所以清净你这个条件是重要的，不是说没有别的啊，不是说没有别的。好，于是我们就说这个三界为心。那于是他就举了另外一部经，在解生灭经，他举的篇幅比较多啊，在圣义地藏品里面开始讲啊，在信义寺藏品里面讲了一段话，他说解生灭经亦如是说，为彼经中持世菩萨，持世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啊，他问世尊说啊，诸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止观，当你在修止观，在修定的时候，你定心当中，你眼睛不是闭起来吗？前五根是不动的啊。我们要怎么得定，让前五根不要去攀缘外尘而乱动，这叫做止。让你的意识只去思维你要去思维那个对象，心就借着意识只是专注在你要去所行的影像上面去专注，稳定相续的专注，这个叫做定。你的心能够稳定又相续的专注在某一个境界上面，就是那所谓的心是指谁？不是指前五识，前五识不要去攀外缘，避掉前五根，随你的意识只是去专注以及相续稳定专注的去观察你的所缘境界，这边就是三摩地所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数息法，观呼吸就观知息入知息出，有人守在鼻头，有人随着息入出啊，有人呢就观他有白烟进出，有人就观他在鼻头的凉凉的处，对不对？吸进来的时候呢有凉的处，吐出来的时候有比较温暖的处，有凉温的差别感受，去让你的心 专注在这里。方法有很多，有人教你进来的时候数一，出去的时候不要数，再进来一次数二，数到十，可是经常我们数到200还在数，为什么？心昏沉了，你又在这一直数下去，咦，你怎么200了？为什么？心没有警觉性，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你意识所专注的那个对象，就叫三摩地所行影像。于是弥勒菩萨就问世尊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那个心所专注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到底跟你用来观察那个心应该说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当言有意还当言无意呢？你用来修止观那个观察所缘境的那个心，能观察的心，跟你所观察那个呼吸的体，到底你用来观察的那意识以及你所观察的呼吸，这两件事应该是同一件事还是不同一件事呢？他说，如果观呼吸来说的话嘛，应该是两件事，因为呼吸不是心。你如果这样说的话，表示你根本不懂万法为事，对不对？再回去把万法为事四个字的道理搞清楚。我们再讲一个明白，眼睛纵使打开，你看得到呼吸吗？看不到。同样的道理，意识眼根闭起来，只用意识去想，它就不是你想的，是不是你的感受？是不是你的凉触的感受？你说啊，那应该是触觉，触觉还是觉啊，对不对？身体的触生觉，谁来知道它进还是出？意识。身体自己只是生出冷生出暖的受，对不对？他自己不知道他是暖跟受，因为他没有分别。谁来知道他是暖还是受？知道他是进还是出？跟他同时存在观察他的那一念心，那念心叫做什么？意识。可是意识能够离开他所观察的对象而存在吗？如果意识没有说他所观察的呼吸的入出相可得的话，请问能观的心是什么？就只是能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我在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如果我没有知道我在知道什么，我怎么知道我正在知道？你去想想看这件事情。你只要说我在知道，那你一定在知道些什么。纵使你说不清楚，你总是知道有，对不对？就像我在打妄想，我也知道我在打妄想，可是打妄想，打什么妄想的内容？因为我根本不在意他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清楚嘛。可是我不能说我没有妄想嘛，因为妄想就是我这念心的相嘛，懂吗？你不能说我有一个我在走路，那我就问你，那在走路那个人是不是你啊？对不对？不是有一个我知道我在走路，那个在走路那个人就是能够知道的我嘛。佛法讲一个例子，你拿刀子砍头，拿刀子要砍头的那个持刀子，跟你要砍的那个头的那个有头的那个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你要说一个人也不对，如果说是一个人，我怎么会自己砍自己呢？如果说两个人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拿刀把头砍了，能拿刀那个人的生命也就不见了嘛。我举这个例子，你们能明白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答案就是你不能说是一个，你也不能说是不同个。答案同不同意？所以佛法就举这个例子呗。你拿刀砍头，就拿刀了的是自己还不是自己？是自己，我砍不下去嘛，对不对？你自己怎么断命？是我就是很讨厌自己，觉得我断了命可能会比较好过，于是我就哼起进来。可是刚断命的痛的要死的时候，命已经断了，于是拿刀那个人已经没有自在心了，对不对？就把自己的自在心破坏掉了，就没有那个自在的我，对不对？你以为当初在还没有这件事情之前，你以为有一个能断命的对象，我只要把那个受苦的命断掉了，我可以过得比较好。可是没有想到，你把这个命苦的命断掉了，你所遭遇的结果就被他牵着转，对不对？每天都在复习你自己自杀的过程，听说了哈，自杀人进的地狱就是这个，每天在复习自杀的过程，你永远在受自杀的苦，心里的煎熬要重新一遍，然后最后决定自杀，最后命断，然后又醒来，又有一个忧郁的念头，又想要自杀，然后想去自杀，做了之后又命断，又忽然醒来，听说他的地狱就是这样。如果死后真的有一个你要令他命断，想要得到一个比较美满感受的后 后后时，你就要问这件事情，诸三昧第一所行的影像，你今天做的决定，要做的决定的那个做决定的对象，到底跟你要能做决定的心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如果是两个，那很简单，你做了之后呢，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了，那可以就是两个。可是如果你做了之后，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被他继续牵着，继续流转，那你就必须同意无我。无我的定义就是不一不一，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因为你自己讨厌自己，所以好像有两个，可是你所讨厌的他就是正在讨厌的他，所以你又不能说是两个，所以答案就是不一不一，同意吗？所以答案果然如我们所推论这个样子，佛告此事当言无异。诶，泰安呢，他说他这边主张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是跟你讲它就是一件事儿。那当然要听他理由是什么。我刚才已经先预告了它应该不一不异，为什么佛世尊在这个地方跟弥勒菩萨说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不对？那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我为什么能够知道我在观呼吸呢？如果我能观的心就是呼吸本身，为什么呼吸知道自己在呼吸呢？对不对？底下的那个人就是这样问的。于是佛就跟弥勒菩萨说没有差别，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就跟你讲，因为你所三摩地所行的那个影像就是事的自信嘛。我们前面不就提出这个主张嘛，为事无异嘛，没有你所观察那个对象，因为那个所观察的对象就是事的自信嘛，是事自信所显现的差别而已嘛，对不对？差别的体就是事的 自信嘛，对不对？所以自信差别都是你心上的假立嘛。所以我说我当时指世尊冒号以下几个字，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是我们今天的总纲。事所缘为事所现，所缘就是你所见到的，你这一念心所见到的一切影像都是为事所现，都是你现在能分别的心所现出来的相。所以应该说能观的心跟所观的相没有差别，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没有差别。可是我刚才已经预知它应该不一不异，可是佛世尊违背我的推论，却要说是没有差别，于是我就要跟他辩，你说没有差别是错的。你看马上他就说了，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给予此心，就是你能够观察三摩地影像的那个心，无有异者，那怎么会有此心还取此心这件事，对不对？我的右手就不能抓右手嘛，我的眼根不能见眼根嘛，对不对？如果你说三摩地能观的心就是你所观的影像的话，那你怎么可以用你的心观你的影像？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嘛，怎么讲呢？如果你说是一无异的话，你说是一体是一的话，就是没有差别的话，那应该不能够用此心见此心，那明明白白我就可以看到我在呼吸没？是不是这样呢？你在观白骨观呢？你在念大悲咒没？念的时候有拖一个字，你还清清楚明白吗？你这些东西都好像有你真的离开心之外的别别影像存在啊，对不对？好，你说它是一。一，如果是一，我应该不知道我此心在见此心的相，可是我为什么知道我此心在分别我此心的相？我为什么知道？如果是一，我应该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是自体所作，我怎么会知道我在干嘛呢？我如果知道我在干嘛，那个我在干嘛，表示我现在能观的心跟我在看到他干嘛的那个人，他应该有点差别吧？所以有人用这句话来证明唯识家主张此心能取此心的相，唯识家不同意。唯识家认为，你只要认定此心能取此心相者，这一个观念是虚妄分别，于在非义中起意颠倒，根本不真实。唯识家不同意此心能取此心相，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是大家通常的认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就跟我们在梦中的我跟梦中的山河大地都是一个人所心变现的像，对不对？可是在梦中的不觉的状况底下，我就以为我是我，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明明山河大地是我的心所变现的像影像，在里面那个我当然也还是我，对不对？ 可是我在梦中不觉的状况底下，就以为有我在面对那个境界，对不对？这个境界是大家都一样的嘛，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嘛。我就要问，如果此心就是我此心所见到的相，我为什么会这样的看见？对不对？这个问题比较难。用你的逻辑哲学辩证它的体性，应该是一简单，对不对？说是一，说是空性，说是无自性，这个道理简单，明明没有那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我看成那么回事才是问题，对不对？如果实相是此心不能够见此心相，那么为什么我还是会有一个宛然我此心能够见到此心相的感受？为什么？如果实相没有我所见到那个样子，我为什么会见到我现在所见到的样子？对不对？问我们的误会就知道了。你误会的那个对象明明没有做你误会的那件事情，你就硬掰硬凹，对不对？把他污蔑到底，说他一定做那件事，不是吗？李济就说一个话了，他怀疑自己的斧头不见了，是被隔壁那个人拿走了。你在旁边观察，他也不敢赶快去认定他是不是有偷斧头。怎么观察？证明你看，由此证明他有偷。第二，他又证明他有偷，他就举了十项证据说他有偷。当他已经有了前提认为他有偷的时候，他怎么观察都不断去证明他有偷。成见在先，对不对？他就会不断的去修集他真的有偷人的事实。在《礼记》有这么一段预言，明明没那回事，可是就可以出现那样的误会。你说那误会所见到的事实有没有事实？有，都有一件一件事情的事实发生，可是那事实有各种解释的可能性，可是你硬要往他在偷你的斧头这个事实上去解释，对不对？他有很多可能性，可是你却只限说变成你自己认定的一种可能性。那本来他的道理就是为事无意，可是在为事无有意中却又怎么样？却又以为你的自以为是显现，于是就什么肆意显现。请看430页第一行，这个件事情就是于无意中唯有事，于无意唯有事中怎么样呢？肆意显现，肆意就是自己的情执跟自以为是的成见。因为我们习惯去附庸自己的成见，去附庸自己的情执，我们会去收集一些现象的证据，去证明你的前提、你的情执、你的成见可能正确。就跟梦中一样，创造自己想要梦到的境界，然后说我梦到那个境界，这件事情就叫做事所缘为事所现。你已经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你创造那预设的前提，然后呢你说我见到那个预设的前提，对不对？就是这样。可是你所见到那个现象是你今天的自己心啊落泄的影成的分别影像，可是你以为它是你心外的另外一件事情，还更进一步知道它是事实，它是客观，它是发生过的，所以你就这样认定了，所以你才有意象可得，意象实际上不可得，它无意为有事，可是却怎么样肆意显现。于是我整本为是有半部都在解释心在无意中为什么会有肆意显现，底下就举这个例子。那这个人问得很犀利，他说：世尊啊，如果照你所说，这个问的人不是普通人啊，是谁啊？慈氏菩萨。慈氏菩萨就说了，你说无意有问题啊，如果实相没有差别，实相没有差别，你的能观的心就是所观的相，那你应该不见才对，你应该不见才对，你何以有见？你何以有见？好，世君就怎么样回答他？慈氏啊，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他不是马上就推论吗？这叫我们在辩论当中叫做中，一名当中叫做中。先跟你讲结论，为什么？因为慈氏菩萨举的论证是什么？我就经验上可以证明此心还取此心，有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你不是世间相违吗？我有这个经验呢、啊，我眼见为凭呢、啊，对不对？那哪个在辩论庭上不是举这个证据？我眼见为凭呢、啊，我就举一个证据嘛，对不对？问题是你举出来的证据有很多种诠释的方法，因为你不知道前后，你只截断了那个证据的本体， 这个本体也是因缘生的，也是有条件你这样解释它的。我只要举出它前面的因缘，就重新解释它的现象，你应该怎么去诠释这句话。任何证据也都一样，任何证据都只是片段，那个片段都有它的前因始末的后果继续发展，中间只是被你截掉一段，这样的证据完不完整？不完整，何况还牵涉到自心裁量还有诠释的问题。都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才无意中创造出什么事意显现。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醒，都活在自己制约的条件底下，自以为是，又把自己所诠释的事实当作事实，于是就在没有那个真实的情况底下创造好像有那么回事事意的显现。所以的确无中可以生有，为什么？我们经验当中自以为有的自心所取的差别相都是无中生有的。他其实背后要讲这个道理，他跟你讲，对真理无异，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么无有杀法能去杀法，这就是结论。结论跟你先讲，然后给你举证明。可是呢，然就是西嘎西，但是呢，我也同意可以接受，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那个此心就是你这种认定，当你有某种认定发生的时候呢，那必然你一定有你所依赖的证据嘛，对不对？你自己设立了，你自己采用了一个证据，然后就回来自己证明说的确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我听过一个人讲笑话，有个人健忘症到这个地步，他自己脱了裤子在野地当中大便，大完便之后擦完屁股了，然后就把自己刚刚大便的事情都忘掉了，然后裤子一拉上，回头啪嗒一脚就踩到刚刚拉到大便上面，就立刻大骂，谁在这个地方没有天良，拉了一坨屎干什么。我们的人几乎都是一样，忘掉前面自己所做的事情，你已经先建立了那种可能性，对不对？然后再去预见那个可能性，就说我看到那个事实，这就是事所缘为事所变的意思。实相是什么？的确无有少法能去少法，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活在当下嘛。活在当下，你的能观的心跟你的所观的相是一个人嘛，是没有差别的嘛。那么随做随舍就过去了嘛，过去就过去，你就是因为有一个心想要去做什么，希求什么，染着什么，顾念什么，贪什么，嗔什么，你有个动机嘛，所以你不断在寻求这个心被满足嘛，你有一个想要去证明你这个动机是存在的，你这个动机是可以解决的，你动机是可以被自己实践的，你一直不断去掌握这个权柄，当那个权柄有一个条件刚好被你遇上的时候，对不对？即此心如此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当你昨天梦了一个梦，说你今天会被车子会出了一个小的车祸，对不对？于是你眼皮就一直跳，眼皮一跳啊，精神就不集中，不集中的时候就容易走路晃神，就容易被撞，然后被撞了之后呢，果不其然，你看看我昨天的梦真准，你的心态已经创造出发生危机发生这种意外状况的可能性，当真的机会碰到的时候，你就回过头来拿这个证明去证明你刚才前面的预言是对的。可是你把时间空间拉广了以后呢，你去解释你被撞到的条件还有其他，可是你不见，你就直接归因给谁？你前面那个做梦，因为你很在意这件事，以及你相信这件事情，你依赖这个事情，你用它来解释所有你的遭遇，就是这个意思。如之为缘，还见本质，你采用哪些条件创造你的生命境界，那么你就应该只是见到你那些条件才对，你不应该离开那些条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见到。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呢？我们会说我今见于影像，我今天真的看到什么，不但如此，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所做的哦，是离开我之外别有的真实哦。离执别有所见影像显现。所以同样的道理，此心异而如是生时，相似有异，有异就是异于你的能观的心，有异于能观的心之外，你的所见影像真实显现，我们就会这样认定。所以因此之故，于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 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世界都是我们430页第一行所说的片剂所之相。那进一步再问，片剂所之相的体是谁？依他起相。如果你知道依他起相只是唯有事而无有片剂所之的意象的话，所以你在431页的片剂所之的天的部位就写意象。那这个意象是遍地所知，于是它的体是什么？本空的，所以它是无意嘛。所以遍地所知就是我们以为的意象，而这意象体是空的，所以我们说遍地本空。而它的体是谁？它体并不是没有体，它的体是谁？前面那个428页长安文的第三行，此中何者依他起相，就是它。它的体其实就是依他起相。如果你能够真真实实的去看见呢、啊，其实一切的相，它的体其实只是你的心，只是你的11个四心的差别，其实只是你11个四心自信差别的假立相。如果你真的这样看见，而你如实知道遍地所知的意象本空的话，那么我说那个时候证到这个实相的心，就叫做430页的第长安文第二行。圆成实相，圆成实相怎么定义？即于彼依他起相，由是一相永无有心。你知道一切的相，它的体其实只是依他起，依他起只是你的心意识，没有你心意识所取的境界相。如果你这样看见的话呢，你就可以证明你心所见的是一相，永就是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回事，永无有心，都不是你的自以为是，都不是你的情执所见的那样真实。于是你进一步应该有好奇心，那真实是什么？请注意，在这里千万不能够播无真实，说没有真理啊，一切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哪有假的？你敢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真的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你才可以说这个是假的。因为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你现在只是道理上自己认定它是假的，理解它是假的，就叫梦中学佛。你懂了唯是无意，在梦中学唯是无意，看到了梦中境界还是有时真有时假，但是你的有时真是不是全真？是不是全真？你还是全假嘛？可是全假是不是没有？还是有没？我不是跟你在诡辩，意思就是说一山还有一山高，在唯是无意的前提底下，你谦虚一点，对不对？把时间放长，错了就改，不会就学，持续把你心正真理的意乐提到所有众生都能够同成觉性为止，对不对？那个时候条件，净土的条件才可以成就嘛。有一个条件不能够亲近，你就要继续努力下去。所以革命永远没有成功，对不对？统治还需努力，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三个相就是一件事，本来没有意，因为无意，所以事实是什么？无有少法，能取少法。那同样的道理，有没有少法？能舍少法。所以你可以放弃谁？我可以放弃我妈妈、爸爸、自己、小孩，谁可以放弃？你可以放弃这个世界？没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取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舍每一件事情。乃至于老实讲，更悲哀的事情是孤独的本质也是这样，无有少法，能处少法。你两个人再怎么相爱相知的深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孤独本质还是一种真实，还是一种真实。虽然孤独是这样子，我无法真的明白别人，可是我要努力明白别人的明白，对不对？那个关心是必须要有的，那关心你就要把心量放大，因为别人的想法可能跟我不一样，可能跟我不一样，可是我知道他跟我不一样，我不见得要认同，我也不见得非要他接受我的意见不可。知道就只是知道，所以佛法称这种修养叫做平等真如，能够让你的善业体现这种平等真如，然后出现很多的功德，那就是圣人。圣人是从这种真实的看见去表现出来的，他不是故意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佛法的圣人是没有行为典范，他有个最大公约数，有个我们称赞的功德，可是功德一定出现于这种智慧，他出于这种智慧的动机他才去做，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用 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的外向去认定他是圣人不是圣人。你要问他的动机，不要说圣人是这样子的，世间人也应该这样看，对不对？他会怎么做不会怎么做要看他的动机啊。今天我们在做法庭的裁判，不是也看动机吗？然后再去看你的这种恶行有没有承办，有没有造成伤害，对不对？有动机造成伤害跟没有动机造成伤害一样有罪，可是罪性高低等地各不同，连世间法都要这样判定。所以它前提是什么？无有少法能取少法，无有少法能舍少法，无有少法能知少法，无有少法能处少法。但虽如此，人跟人之间可以彼此关心，关心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体现平等真如，对不对？你要接受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缘起真实，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完成，佛的功德是可以实践的，对不对？大家都往这个觉性的功德上实践，那么净土是有一天可以完成的，对不对？虽然不能够说何年何月何日啊，所以末日可以预测啊，可是净土的完成，老实讲，只要你一念心相信，只要一念心相信，它就实际上的存在，在那个信心中存在。既有此教，理义显现。好，教上证明过了，可是教所说的，老实讲也是真理嘛，也是一种可以思辨，可以透过因明学，可以透过理哲学来去辩论的嘛，对不对？我刚才其实也用了很多辩论的方法来让你们明白跟同意，唯是无疑是对的。所以则和底下就讲理，讲道理性。他说啊，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于等所知影像，一切无别清于等是但见之心。意思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修行人在修什么清于等不像那个不净观。印度当时大家都知道，他们对处理尸体是非常公开的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大体捐给很多修行人做不净观的取净的对象。那么很多修行人就把那个乱葬岗或者是盖一个塔嘛，哈，那个开放的塔，然后尸体就堆在里面，他就每天经行，走到那里，在那个乱葬岗当中取那个腐烂的人的尸体，然后把它印在脑海当中，眼睛闭起来，转身，透过经行，啊，在经行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思维刚才所取的那个像，然后呢，再折回来。再到那个塔中，再去把那个像取下来，再折回去。每经过一次，你折回来之后呢，经行当中闭目所见的那个清淤等不净的影像越来越明确，明确到睁眼闭眼全部是那个像，好像如对目前一样。不要说那个经验你们没有体会，你们今天呢，思念某人，怀念某一种滋味，对不对？望梅都可以止渴，没有真的含一个梅在嘴巴里面，都会生出唾液啊，对不对？唾液没有含到梅子，它为什么生得出来？心创造出来的嘛，心给它个影像，那个影像可以创造出真实的效果，对不对？梦中也一样，心的力量大不大？大啊！你把那种力量拿来取不净观，一样的道理。当你不净观这个境界。圣解现前，就像你没有含梅子，你想梅子，梅子的心念在心头，你的嘴巴哦，就感觉到有酸味，然后就刺激出唾液。修不净观的人也是一样，他一直不断的去取那个腐烂尸体的像，取到好像真的看见一样，睁眼闭眼，满脑筋眼毛，不过眼睛看到的宛然一切都是他。像很多人修过不净观之后，他会在某些境界上会意念起这个不净观的善根，比如说他看到有人开口讲话，一看到露牙根，一露牙根他就马上思维到那个不净观的骷髅头，那个牙床那个样子，每一块每一块骨头都是分离的。那一旦把人感觉到他是那样子的本体上的存在，你会不会去贪恋这个人？会不会去爱恋这个像？就不会了。那个染浊心以及分别心，你会不会认为他是马英九，他是陈水扁，他是张三李四王五？不会，他不管姓啥名谁，都是这副清淤等不净相。请问人在这个就近败坏的世间真实的前提底下，是不是平等的？ 我何必在活着的时候，在骆驼顶上再加上最后一根稻草，把它压垮了，把心弄成烦恼了，有没有必要？所以不净观是要把那种贪嗔的分别心，用这种特殊心修炼的方法把它隔除掉。好，姑且不论它的效果，可是它的现象是发生的。当你取境界没有对目前的时候，你一样可以用你的定心随所观见清于所知形象，没有别于自心哦。你其实只是依照你的心念，心念只是那样想到而已哦。你就好像真的看见那个清于等影像是一样，没有差别。我就举望梅止渴的例子就好了。只要你对它的味道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只要一想到，你的身心就以为你看见，你受用到，一样的道理。你没有真的对到啊，可是身心有作用啊，对不对？所以无中会不会生有？事实上没有嘛，可是在没有的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生出有了感觉啦？可不可以？可以嘛。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经验就是，本来没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创造出有。所以当你以为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合理的怀疑它可能没有。这种论点就是哲学里面的怀疑论的前提。怀疑论几乎是原始哲学的出发点。怀疑论，怀疑我是不是这样存在的，从这样开始去论证。佛学科学都是从这里开始，佛法也从这里，类似这样的东西，它是告诉你人的心的相就是这样，功能就是这样。没有那件事情，你就会依着你的心创造那种相产生的条件，对不对？所以你合理的接受万法为是，是你用心所创造的条件去认定它的存在。纵使你所见有它的客观真实，可是因为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假象，带着这样的假象，所以你必须要这么观。怎么观？为是无意，在无意中而有事意显现。由此道理，菩萨于其一切事中应可比之，就是推论皆为有事无有境界。那个境界就是刚才所讲的意象，不是讲那个实体的境界。好，时间到了，后头他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清淤，那个清淤不是指他意念的，还有你的文思，你的记忆力，你记忆所及的那个东西是过去的境界，可是你今天想还是想得起来，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要你眼睛闭起来想你家长什么样，对不对？你就会从这边出去，然后要坐几路公车到哪里下车，经过哪些店面，然后转进哪个巷子，会有哪几个灯，你可能注意不到那么细了，这个家门什么颜色，然后打开之后是用哪一把钥匙进去之后，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前面会看到什么，你家的宠物狗狗会跑来舔你的脚，真的那个真实都会如现目前，不是吗？于是无中可被生有，可以。所以这件事情是不用推不用辩论的事实。所以我如果跟你讲自心本来是不取自心相，所以一切是为是无意的，但是为是无意可不可以见到心相？可以，那是无中生有，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还可以如假安立。所以虽然没有那个东西，可是你可以见到那个东西宛然的存在。所以唯识要谈的就是这个事实。我们下礼拜从清淤等以及文思等这两个例子啊，接下来然后去接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434页。所以请把434页这段文的道理各位再去思维一下。好，今天到此。